弟兄姊妹们，主日平安。
平安。
我们感谢我们的敬拜小组给我们带来一个热血澎湃的这样的一个敬拜。那今天是我们2018年的第二个主日，所以还是处于新年期间，所以在这里我向大家恭祝，在新的一年里面，让我们一同，我们有长进，蒙神的祝福。那在准备今天的这个分享的时候，让我想起了大概10年前出版的一本畅销书，曾经是风靡一时的。那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从优秀到卓越》（Good to Great）。这是一本企业管理者必读的一本书，其中讲到的是一些业绩平平的企业如何取得突破而成为卓越的企业。那因为讲到的是业绩平平的企业，这个 good 翻译成优秀呢，大概有点夸大其词，翻译成不错已经很不错了。但这个是题外话。我为什么会想到这本书，特别是这本书的题目呢？所以我想用这样的一个类似的对比来继续我们这个两条道路的学习。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叫两条道路，波阿斯与某人。题目有点怪，是不是？这个某人是谁呢？我们待会会揭晓。但是呢，大家都记得的话，去年整一年我用这个两条道路作为一个系列来跟大家分享，基本上是用圣经里面的两个典型的，每次都是用圣经里面典型的两个人物来彰显，一条是走向灭亡招神咒诅的这样一条恶人的道路，一条呢则是走向永生蒙神祝福的这样一条义人的道路。但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两条道路与前面讲到的那些两条道路有点不大一样。今天我讲到的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在我们面前的两条道路，一条呢是看上去是不错的，甚至在人的眼里是优秀的这样的一条道路，但是另外一条道路呢，则是我们可以在属灵上得到取得突破，成为卓越，在神的眼里看为是卓越的这样的一条道路。今天我要根据的经文是路德记第4章1到10节，那这个我们待会会念。那我们现在在讲到这两个人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敬拜的机会，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这个时刻就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看到有一条卓越的基督徒的道路是我们应当选择应当走上去的。我们就祈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要讲到这个波阿斯和这个某人，我想呢先要把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给概括一下。我们都知道神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然后呢把他们引进了这个应许地，就是这个迦南地，迦南美地，就是神应许给以色列人的。那他们就进到应许地以后，他们就开始了一个为期大概30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士师时代。那这个故事呢就是发生在这个士师时代期间。那他们在士师时代的时候，有一次有一个在那个迦南地里面有一个城叫伯利恒，那在这个城里面呢发生了饥荒，所以很多人呢都离开了这个伯利恒。其中有一家人，这个家主叫以利米勒，他就带着他的妻子带着他的两个儿子离开了神的应许地，到了这个摩押人所居住的地方，就到了这个摩押的境内。他们在那里一住就住了10年。那在这期间，这个以利米勒还有他的两个儿子，一个叫基连，一个叫马伦，都相继过世了。所以呢剩下的是以利米勒的妻子叫拿俄米，还有他的两个儿子所娶的两个儿媳妇叫俄尔巴和路德，他们三个妇女相继成为了寡妇，他们那种生活上的困难可想而知。 那这个时候呢，他们听说伯利恒那边又开始有粮食了，神复兴了伯利恒，在那里面的那边的土产又开始丰盛起来了，所以呢，拿阿米就决定要回到伯利恒去。那这个时候他的两个儿媳妇都前来请求路德，请求这个拿阿米，说能不能跟他一起回到伯利恒去。那拿阿米说，你们还年轻，你们跟着我有什么前途呢？你们还不如趁着自己年轻各自的去找自己的丈夫，然后各寻出路去。在这样的一个劝说之下，那个俄尔巴就离开了他们，就自寻出路去了。唯有路德，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他坚持说，我一定要跟这个，就说跟着这个拿阿米说，我一定要跟你回去，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因着他这样的一个坚定的信念，那拿阿米就带着路德一起回到了伯利恒。那回到了伯利恒怎么办呢？一对寡妇没有劳动力，靠什么维持生计呢？那这个时候他们想起了神给以色列人的一个恩典的安排，在利未记十九章九到十节，这个神吩咐以色列人，特别是那些有田产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有责任照顾穷人，有责任照顾寄居的人。所以利未记十九章九到十节是这样说的，说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不可摘尽葡萄园的果子，也不可拾取葡萄园所掉的果子，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这个是神对穷人的一个眷顾，就说他们这些有田产的人，他们在割这个，比如说大麦，割这个麦子的时候，你那个田角是不能割尽的，要留给穷人去割。然后你在收割的时候，你一边收割一边不把它捡起来捆起来吗？那有一些不小心就掉到自己的身后去了，那这些呢你就不要回头去捡，这些呢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人，使得他们可以糊口，可以充饥。那拿阿米跟路德回到伯利恒的时候，刚好是碰上这个收割大麦的时候，所以呢路德他就自愿说，我就去大户人家那里去捡这些麦穗。那他刚好就去到了这个地主波阿斯的田间，就在那里捡麦穗。那波阿斯看到路德在自己的田间捡麦穗，他就非常的善待他，他给他吃的，给他喝的，待他就像自己的手下人一样。他还吩咐他自己的手下人要善待路德，他吩咐他的手下人说，他就是在捆中拾取麦穗也可以容他，不可羞辱他，并要从捆里抽出些来留在地下留下地下任人拾取，不可斥喝他。所以这个是这个波阿斯对路德的一个恩慈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他所做的远远要超出律法所规定。律法规定的是什么？掉到无意当中掉到你身后的，你不要转身去捡。但是波阿斯说，即使是你捡出来的已经捆好的，他要抽一些出去都让他抽去，不是说你无意当中丢了一些在身后不要去捡，而是你要故意的留一些在你的身后，让路德捡回家里去。所以因着这样一个安排，至少让拿阿米和路德在那个时候就站稳了脚跟，至少他们可以充饥，可以糊口。但是呢，这个毕竟不是一个长远之计，所以呢，他这时候拿阿米又想起了另外一个神对穷人的恩典，这个就是在利未记二十五章二十五节。因为当时以利米勒还是有一些田产的，所以呢拿阿米想要把这个田给卖了，然后可以拿一些钱回来。但这个时候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吩咐，就是说如果你的至近的亲属，你看到有自己的兄弟他们穷困了，他们要把田产给卖掉的时候，你这个至亲的亲属是有责任把这个田产给赎回来。就是说你的兄弟如渐渐穷乏，卖了几分地业， 他至亲的亲属就要把弟兄所卖的赎回，这是一个至亲的亲属的一个责任，这就是一个买赎者的一个责任。那对于兄弟之间的相处，这个亲属之间的相处，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责任。另外责任是什么呢？这个记载在生命记25:5-10，就讲到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妇人生的长子必归死兄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在以色列中涂抹了。那人若不愿意娶他哥哥的妻，他哥哥的妻就要到城门长老那里说，我丈夫的兄弟不肯在以色列中兴起他哥哥的名字，不给我尽弟兄的本分，本城的长老就要招那人来问他，他若执意说我不愿意娶他，他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都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所以这里讲到一个弟兄的一个责任，他要为死去的弟兄传宗接代，就说如果他的兄弟死了，他要把他的这个兄弟的留下来的寡妇娶过来，然后他跟这个死去的兄弟的妻子生下的孩子，那这个孩子是归这个死去的弟兄的名下的，就生下了这个孩子既是自己的也不是自己的，是自己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还可以从你的身上继承财产，但继承的这个财产还有他自己的名字都是归给死去的那个兄弟的，所以呢无缘无故是要把自己的一些财产分了出去的，这是神对一个兄弟的一个责任的一个吩咐。那如果他执意不履行这样的一个责任呢，那这个死去的兄弟的妻子可以到这个长老面前，可以把这个不愿意行责任的这个兄弟的鞋子给脱下来，吐唾沫在他的脸上，说这个是他要被称为脱鞋之家，这是一个弟兄的责任。这个刚才我讲到这个波阿斯，就路德到他田间去拾取麦穗的这个波阿斯，他其实是跟以利米勒是同一个族的，有兄弟关系的，就有这样的一个亲近的亲属的关系的。所以呢，拿阿米也想到了一个兄弟应该履行这样的一个责任，他想着波阿斯可能就是一个至亲的亲属，所以呢他就想要这个路德去向波阿斯提出这样的一个请求，请求这个波阿斯来履行这样一个责任，以为这对寡妇提供遮盖。那路德就找到了波阿斯，他向波阿斯提出这个请求的时候，波阿斯很欣然的就答应说，我是可以替你行使这样的一个责任，我非常愿意替你行使这样的一个责任，但是有另外一个人，他与以利米勒他的关系在亲属上的关系是更加亲近的，他是更加至亲的一个亲属，所以呢唯有他放弃了这个责任，我才可以顶替，我才可以去行使这样的一个责任。所以这个就是这个故事的背景。那有了这样的一个背景之后，我们来看后面波阿斯是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的，怎么来处理这件事情，这就是路德记4:1-10。这里说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坐在这里，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又从本城的长老中拣选了十人，对他们说，请你们坐在这里，他们就都坐下。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阿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属那块地的是你，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了。你可以在这里的人面前和我本国的长老面前说明，你若肯赎就赎，若不肯赎就告诉我。那人回答说，我肯赎。波斯说，你从拿阿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 使死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那人说，这样我就不能赎了，恐怕与我的产业有碍。你可以赎我所当赎的，我不能赎了。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把鞋，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那人对波阿斯说，你自己买吧。于是将鞋脱下来了。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阿米手中置买了，又娶了马伦的妻摩押女子路德为妻，好在死人的产业上存留他的名，免得他的名在本族本乡灭没。你们今日可以做见证。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某人是谁了吧？我们都知道这个某人是谁了，对不对？从波阿斯和这个某人这样的一个对比，我们看到我们面前其实有两条道路。这个某人一开始是怎么样？他不是什么坏人，他一开始也是试图做好的。当波阿斯问他说，你愿不愿意赎这个拿阿米的这块地的时候，他说他是很愿意去赎的，他也愿意去尽一个责任的。但是呢，他的努力，他所尽的责任，他是无意当中给自己设了一个上限的。当这个责任所要付出的代价超出了他的上限的时候，他就说，我不要干了，你来做吧，我不要做了。他没有办法突破他给自己设的这个上限，结果呢，我们只能以某人相称，因为圣经里没有讲他是谁，我们只能叫他某人，对不对？波阿斯呢，波阿斯他愿意承担这样的一个责任，虽然他娶了路德为妻，从路德生下的孩子那个产业是已经要从他的名下分出去的，这是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的，但是因为他的这样的一个承担，因为他的这样一个选择，他就由一个普通的财主变成了一个在以色列人历史上不可磨灭的功勋。因为我们知道波阿斯和路德生了一个儿子叫俄贝德，俄贝德生了耶西，耶西生了大卫，然后从大卫的血脉里面生下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波阿斯就永远的被记录在了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他没有做出这样一个选择，他只是一个普通的财主，或许我们也不知道他的名字是什么，但是他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他就成了一个功勋的人物，为神所重用的这样一个人物。像这个某人这样试图做好但是却是功亏一篑的这样的例子其实很多的。很大意义上来讲，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俄尔巴一开始也是试图做好的，他一开始也是像跟路德一样，他也请求要跟这个拿阿米回到这个伯利恒去的，但是他没有坚持下来。我们所熟知的在新约圣经里面讲到的那位有钱的少年官，对不对？他也是试图要做好的，他在各方面都非常的努力的，试图做个好人，试图取悦于神，他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了，在世人眼里已经是无懈可击了。但是当耶稣说你放弃一切来跟随我的时候，他就忧忧愁愁地离开了。最终他也成了一个某人，因为圣经里没有讲到他的名字是什么。这些人在神的眼里可以说是功亏一篑，也可以说是前功尽弃，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突破那个自己给自己设的上限，结果在神的眼里是前功尽弃，前面所做的一切都白费了。而像波阿斯这样的可以取得突破的人，在圣经里面也有不少。我们看到约瑟，我们看到但以理，对不对？这些人当然他们是有神给他们特别的预备，有神给他们碰上了特别的机遇， 但是光是机遇就够了吗？很多人当机会来到他们面前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把握得住，因为他们生命没有那种品性，没有那种品格，导致他们可以把握得住这种机会。所以我们要实现这个卓越的突破，我们是要时常操练的，时常操练我们的品格的，否则的话，这个机会来到我们面前，我们是没有把握得住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所以我们要定睛于卓越，不要让这个所谓的不错成为我们的阻拦。很多时候我们满意于说啊，我已经够好了，我已经做得足够了。这条道路其实是挺危险的，比那种恶人的道路更危险。因为当我们满足于我们这种所谓的不错，所谓的优秀的时候，很容易我们就会沉浸于当中堕落了，很容易会让我们功亏一篑，甚至是前功尽弃。所以我们不要让这种不错，所谓的优秀来成为我们的阻拦。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可以看看波阿斯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品性，可以让他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机会来到他面前的时候，他可以把握得住，能够实现这个卓越的突破。我们来看看波阿斯他有什么样的品性，我们是可以效法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波阿斯他善于做出正确的决定。在我们刚才所读的那些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波阿斯他是做了很多正确的决定的，但是有一个更重要的正确的决定是所有一切的这个前提。圣经里面没有讲的太多，但是我们却可以知道，十年前当这个饥荒来到的时候，这个以利米勒离开了神的应许地的时候，相信也有很多其他的人也像他那样离开了神的应许地的时候，波阿斯是留在了那里，他没有选择离开。这个其实是体现了神的眼光，天国的眼光。为什么这样说呢？看到眼前的生活所迫，看到自己好像就没有办法维持生计了，就选择离开，这个是出于眼见。但他们离开的地方是什么地方？他们离开的地方是神的应许地，是带着神的应许的，不是随随便便可以放弃的，随随便便可以离开的。不要因为生活的所迫，生活的窘况，你就放弃了神的应许。如果这个波阿斯当时也离开了伯利恒的话，那当神复兴这个伯利恒的时候，那波阿斯也会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而且为什么说波阿斯这样的一个决定是体现了天国的这样的一个眼光呢？是因为如果你熟悉这个神对以色列人颁布的律法，还有整个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伯利恒的名字本来就是有粮之家的意思，那为什么会出现饥荒，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粮食没有丰收的这样的情况呢？如果你去读这个神对以色列人的律法的颁布，你就知道神往往是用这种饥荒、颗粒无收的这样一个情况来管教违背叛逆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当他们违背神叛逆神的时候，往往他们得到的就是这种情形。所以在士师时代我们经常看到这个以色列人背逆神，神也管教他们。在伯利恒的这样的一个饥荒，很有可能就是神的一个管教。但是在管教之后，神也有他的应许，说如果只要你们愿意悔改，愿意归回我的话，那你们也会被重新建立，你们也会重新经历这样的一个复兴。所以如果你当时的人他们相信，他们愿意悔改，那神就会重新建造他们的话，他们坚守在伯利恒终归会要经历到神的一个复兴。所以波阿斯留在伯利恒，虽然可能困难重重，这个以利米勒他也有田产，他有两个儿子，他有劳动力，但他们却没有办法活下去，选择离开。所以对波阿斯来讲，当时的日子一定也不好过的，但是他没有随波逐流，没有因为眼前的困难而放弃神的应许，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 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每天都要做很多的决定，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个原则来做我们的决定呢？我们凭什么原则来做我们的决定呢？这一个总体的原则，这个是上个礼拜于牧师也给我们分享的，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应该是成为我们做决定的一个原则，这也是我信主以后背下来的第二节的经文。第一节我背下来的经文是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十一节，这是我背下来第二节的经文。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希望我们今天都能够把这些经文给背下来。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愿神的国降临。神的国降临在哪里？神的国就是降临在我们心里面。当我们做什么，无论做什么决定的时候，我们都愿意为荣耀神而行的事，那个时候，那神的国就已经在我们心里面掌权。神在我们心里面掌权，那我们的心就是神的国。所以我们不论做什么样的决定，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我们怎么样凭着这样的一个原则来做我们的决定呢？我从下面几个方面来做一个例子，我们来看我们应当怎么样来为荣耀神而行来做决定。首先，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天国的眼光，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支配我们的时间？我们现代人都很忙，对不对？但其实你想想，中文字的忙就是心死了，但是我们还是很忙，忙里忙外，忙工作，忙家庭，忙孩子。如果你买了房子的话，你更加是一个房奴，里里外外有很多的事情要忙的，对不对？我们忙到以至于我们都没有时间与神来亲近，我们没有时间来读神的话语，也没有时间去祷告，甚至我们来教会敬拜，我们也没有办法准时的到。我们都很忙，我们挤不出时间，是不是呢？但大家想想，我每天有浪费多少时间呢？我每天有浪费多少时间在那些无谓的那些八卦新闻上面呢？在我们的手机上，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呢？我们浪费了多少时间在那个互联网上流连往返，去看一些毫无意义的东西呢？以至于我们都没有时间来与神亲近。讲到这个要花时间了解神的话语，在两个星期前，我跟我的小女儿说，我说我要以她为榜样，我要悔改，我要花多一点的时间与神亲近。为什么呢？因为去年她在参加这个全国圣经比赛的时候，她背了好多的圣经，背了大概900节的这个经文。那我想，那她回来以后，她应该松口气了吧，应该就放松一下，就至少休息一段时间吧。但她没有，她回来以后，她继续的去背。我感谢主，我就知道他不是说为了应付去比赛而背圣经，而完全是出于对神的话语的热爱而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免得我们得罪神。那他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他说到今年五月他要背下将近3000节的圣经，而且他的背法是一字不错一字不漏的这样的背。3000节的圣经等于是什么呢？等于是圣经的10%，就是圣经的1/10，这么多的经文。所以我说我被他感动，说我要向他学习。但是呢，我也很纳闷，我说你怎么有那么多的时间来背圣经呢？因为他其他的事情也不能落下，功课还要照做，家务还要照做，每天他还要出去运动，这些事情他都是不能放下。我说你怎么有这么多的时间？后来他就告诉我，他说他是见缝插针，只要他自己没有事情做的时候，不是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就用他的小卡片来复习圣经。他连刷牙的时候，连洗澡的时候，都是在背圣经。这就是以天国的眼光来支配自己的时间。所以我说我也要给自己立下一些挑战，我说我至少要把以前背过的，现在因为疏于复习而遗忘掉的那些经文，至少要把他那些给背下来。我说我今年大概今年之内希望能够把这个监狱书信这4本书给背下来。 这是我们需要花时间的，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我们要按照神的话语去过我们的日子。我们不知道神的话语是什么，我们怎么可以做得出来呢？所以我们怎么样按照天国的眼光，荣耀神的这样的一个角度来安排我们的时间，用天国的眼光，我们怎么样来选择我们的穿着，我们的服饰呢？这个世界告诉我们，你的穿着越是标新立异，就越能体现你的个性，你的衣服用的布料越少，就越能反映出你的魅力。这个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的潮流，但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我们要以内心的温柔谦卑，以内心的品格来作为装饰来吸引人。在十多年前，我还在夏威夷的时候，有一次我们在小组查经，我们刚好谈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章三十一节，这个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的这节经文。那有个姊妹，她就回去跟自己的女儿，她的女儿当时是在读高中，她就与她的女儿分享了这节经文。那没过几天以后，她的女儿就跟一班同学一起去逛街，那在一家商店里面，他们看到了一件衣服，就非常适合这个朋友的女儿，好像就是为她量身定做的一样。大家都鼓励她说：“你应该买下来，这个衣服太适合你了，太好看。”然后她左思右想，左思右想，她决定还是不买了。后来回来，她跟她的母亲分享说：“她为什么不买这件衣服呢？”她说：“这件衣服确实是很好看，但是她觉得穿上这件衣服有点过于暴露。”所以呢，他决定不买它。他认为买了这件衣服是不荣耀神的，所以就是以荣耀神的标准来做决定。不论大的决定、小的决定，都是可以以荣耀神的这样的一个原则来做的。那用天国的眼光，我们怎么样来对待工作呢？我们有没有认真的对待工作，以至于我们有好的表现，以至于我们可以在与同事们分享福音的时候有说服力呢？我们要认真的对待工作，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有没有把工作当作是我们的偶像呢？以至于我们的工作成为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阻拦呢？我看过好几起这样的例子，有弟兄姊妹要找工作的时候，就来到教会，来到团契，请求大家为他们祷告。那大家真的为他们祷告，祷告完以后他们找到很好的工作，从此就在教会里面再也见不到他们，忙于工作去了，是不是呢？这就是把工作当作偶像。很多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把工作当作偶像，因为工作我们太忙了，没有时间跟神来亲近了。很多时候我们会选择一些工作是让我们夫妻分居两地，导致很多的问题的，甚至我看到有这样的，因为这样的一个安排而导致家庭的解体的，这是完全不符合神心意的。这种安排是把自己的工作当作偶像，把自己的工作摆在神的原则之上的这种安排。还有一些工作是时常我们不着家的，时常出门在外不着家，那我们怎么可能建立一个和谐美好的家庭呢？我们怎么样对待工作？我们还有很多的决定，我们怎么样选择我们住在哪里，我们怎么样选择在哪一家教会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侍奉，我们选择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什么样的一个学校，这些都是要做的决定。我们凭什么原则来做这些决定呢？如果我们在做这些决定的时候，我们考虑的只是自己，考虑的只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得到最大的益处，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那这是我们应该反省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按照神的荣耀神的这样一个原则来做这些决定？我们要学习做正确的决定，当我们愿意学习做正确的决定的时候，这就是为卓越做好预备，打下一个基础，打下一个基础，否则的话无从谈起，不可能我们会有这种卓越的突破的。那我们来看看波阿斯的第二个品性， 波阿斯的第二个品性就是他愿走第二里路，愿走第二里路。这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吩咐，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我们都知道以色列地当时在耶稣的时代是属于罗马帝国的管辖之内，这个是一个强逼人走一里路，这个是一个罗马帝国的律法，就是罗马士兵他可以要求任何一个犹太人帮他们背背包走一里路，那个背包呢往往就是装着他们的军械。那罗马帝国当时用的是罗马的里，罗马的里呢一里就是等于现在的大概 1.48 公里，所以呢这些罗马士兵可以要求犹太人为他们背背包走 1.48 公里的路，这是他们的义务，这是法律规定的，他们必须要做的。但耶稣说，如果有人叫你走一里的时候你就走两里，那这个第二里呢则是出于自愿的。第一里路是出于守法，是出于自愿，出于必须要做的，那第二里路是出于自愿，是额外的一种付出。那我们刚才讲到波阿斯他知道神的律法是掉在身后的，你不要回去捡那个收的大麦，但是波阿斯他做的要比这个要大得多，要走得远得多。他吩咐他的仆人，你要故意的留一些在自己的身后，那这个是出于自愿，这个是额外的。那遗留的那些麦穗你不要回去捡，那这个是出于守法，出于守法。但是呢额外的善待路德，那是出于他要对神的一种尊崇，就是波阿斯对神的尊崇。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你看到这样的一个法律，你看到这样的一个律法，如果你能够了解到神的心意，是神要眷顾穷人的这样的一个心意，这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不是说让他们只不过是机械式的，就是把这些麦穗留在身后，就不要就留在后面的就不要去捡。这个是这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律法的要求，其实是反映出了神对穷人的一个眷顾。所以波阿斯呢，他体验到了神的这样一个怜悯的心肠，所以他愿意去做的更多，他愿意按照神的心意去做，而不是只是按照这个条例去做。因为这样的一个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他是真心的在敬拜神，在真心的敬拜神。因为他了解到神是有这样的一个怜悯的心肠，他就愿意效法神这样一个怜悯的心肠。所以这个是对神的一种尊崇，顺服于神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在教会里面教导的许多这些读经祷告按时来教会十一奉献所有等等，这些其实都是顺服于神，能够顺服于神呢已经很不错。就像我在家里会吩咐两个女儿做家务，那有时候他们做起来呢是心甘情愿，但有时候做起来呢心里面是，我知道他是心里面是嘟嘟囔囔的，但是只要他们愿意去做，做完了我吩咐给他们的家务，他们还是会得到表扬，因为他们按照我的吩咐去做了。但是如果他们能够理解到我吩咐他们去做家务不是说只是为了要做成这些事情，而是要锻炼他们的责任心，锻炼他们的品格，而他们愿意了解到我这样的一个心意，而把他们的家务给做完，而且呢看到有其他的家务的时候他会主动的去把他们给做了，来尽他们的责任心，那我对他们的评价就不只是表扬几句而已，而是发自内心的对他们的喜悦。大家看到了这个区别没有？看到这个区别没有？我们顺服于神很可能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被动的成分在那里面，但是如果我们愿意额外的去多付出多做的话，那这个是出于自愿的，这是出于尊崇神。顺服神可谓是不错，甚至在人的眼里是一条优秀的这样的一条道路，但是愿意自愿的去尊崇神，这个才是在神的眼里是一条卓越的道路，是蒙神喜悦的道路。 我们顺服神其实是挺好，我们在教会里面教导大家的也都是要去顺服神，因为我们根本上这些都还没有做到，所以我们只能要求大家，只能教导大家去顺服神。但是顺服神应该是我们的最低标准，而不是最高要求。大家想想，你一天早上起来，你去上班上学，然后回家，你做完了所有的事情，你准备要睡觉了，你说哦，我今天没有犯法，你会不会很高兴？你会不会因为我今天没有犯法我就欢喜雀跃？不会的，是不是？不犯法是基本要求，不犯法只会不给我们带来惩罚，不会带来奖赏的。遵从神才是我们的最高追求，不要满足于只是顺服于神，我们要追求去遵从神。而且呢，遵从神呢绝非是那种机械式的顺从。我说哎呀，要读圣经啊，这个我要遵从神，我说我要顺服神，我就花几分钟的时间读一读，赶紧充满读一读就好了，我就交差了，已经很给神面子了，对不对？这是一种机械式的这种顺从。我叫十一奉献啊，哇，我忍痛割爱，拿出计算器来算算算算，哎，够了，足够了，不用再献。这是机械式的顺从。遵从神是了解到神的心意而心甘情愿的去做。当我们了解到神的心意要我们十一奉献，不是说神缺钱要我们的钱，而是神要在我们生命里面铸造一个慷慨的这样的一个品性。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那我们就是在遵从神。那遵从神的结果是什么呢？撒母耳记上第二章三十节的后半段，神说，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当你面对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候你愿意去帮助别人，你去帮助别人解决困难，你会发现你自己的困难就变得小了。你做神的事情，神也做你的事情。当你认为你自己很忙没有办法侍奉的时候，你就踏出这一步，你去侍奉，你试一试看看神是不是也在做你的事情。尊重神的，神必看重他。愿走第二里路，我们是在为卓越常做操练，常做操练，进一步的做好预备，当这个机会来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握得住。那我们来看看波阿斯的第三个品性，就是他是甘心付出代价，甘心付出代价。这个要买赎田地这个代价，还有要娶过这个死人的这个妻子的这个代价，确实是很大的，刚才已经讲了很多次。但是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路德提出这样的一个要求的时候，其实是神给了波阿斯，给了这个某人一个机会，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机会。一个把握住了，一个没有把握住，这就是区别，这是区别。谁愿意付出代价，谁就把握住了这个机会。我们都在尽力要做一个好的信徒，我们在各个方方面面，我们都试图做到优秀。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反省一下，我们有没有无意当中给自己设一个上限？像那个某人一样，超过了这个上限的东西，我们是拒绝的，我们是不愿意去做的。我们有什么东西是不愿意舍弃的？我们的财富，我们的才华，我们的时间，还是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脾气我们要改变的，但是我们不愿意去改变的？有没有神让我们去原谅某一个人，我们至死都不愿意去原谅的？我们有没有心中有什么样的一个惧怕，是我们不愿意交给神的，我们认为神也帮不了我们的，我们认为我们的问题比神还大，我们要自己来掌握？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这些东西无形当中成为我们的一个上限，阻碍了我们这个卓越的突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反省，有什么东西是阻碍了我们从这个不错到卓越的这样一个突破。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不愿意付出代价呢？原因就是我们没有搞清楚谁是万物的主人，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圣经上说，世上这个地上和其间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都属耶和华，万物都属耶和华。既然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我们拿出来奉献，拿出来侍奉神，是不是一种牺牲？根本上就不是一种牺牲。只有你认为这个东西是你的，你要拿出来，那才称得上牺牲。如果万物都是属于耶和华的，有什么代价是我们不能付的呢？我本来就是属于神的，拿回来为神所用，有什么了不起呢？但很多时候我们认为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所以呢，我们带着一种牺牲的心态来侍奉，那当然我们会给自己设一个上限。所以呢，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一切这些事物属于谁，谁是主人。那同时呢，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呢，很多时候我们也会搞乱的。我们常说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基督徒了，这句话听上去好像有点道理，但是其实很有问题。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基督徒，好像神在央求我们说，哎呀，你来接受我吧，好像我们是主人，我们是主动的，我们给了神一个面子，所以我们接受了神，我们做基督徒了。其实是实际情况是什么呢？实际情况是我们信了耶稣所给我们成就的这样的一个救恩，所以神接纳了我们，不是我们接受了基督，而是神接纳了我们。我们要把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给理清楚，这样的话才不至于我们不愿意付出代价。甘心奉献来侍奉神，看上去好像是吃亏的，是不是？因为我有的东西我拿去给别人了，拿来侍奉神了，那我自己就少了嘛，对不对？但神的公式不是这样，我们都想要舒适、舒心、舒畅、舒服，对不对？我们都想要抓住这些，我们觉得好像东西给别人了，我们就少了，我们就不可能舒服了，我们就不可能舒适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并不是这样。我们看到这些舒适、舒心、舒服啊、舒畅，这里都有个舒字。那舒字还有另外一个用词是要舒展，要舒展。你把东西牢牢地抓住，在自己的身边抓呀抓，抓了好多，要保住他们。你这个状态就是紧绷着的一个状态，你不可能舒展开来，你不可能舒展开来。当你把这些东西给出去的时候，你就舒展开来了，你就放松了，你才能够真正的经历到这种舒适、舒心、舒畅、舒服。我们看看舒字是怎么写的，舒字是怎么写的？要舍，要予，你要把东西给出去。而且这个舒字的中文的定义是什么？物与人得生其义，这是一个舒字的定义。当我们愿意把这东西给出去的时候，这个东西的意义就得到了这个伸展，得到了证明。当我们把这个东西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上的时候，这个东西的意义是没有办法体现出来。这就是神的秘诀所在。当我们愿意给出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到真正的舒适、舒心、舒畅、舒服。这是神的公式，这是与我们的理念相反的。不信你去实践一下，当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你心里面的那种舒服的感受远远超出你为自己做十件事。当你愿意时常这样去操练，成为一种生命的形态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的卓越的突破已经成功了，已经成功了。甘心付代价为了他人，那这个时候你有了这种心态的话，神或许会给你一些机会做一些轰轰烈烈的事情。比如说前段时间好多弟兄姊妹都在这个微信上传一些文章，说在南京大屠杀的时候，有24位西方的基督徒，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留在了南京， 拯救了25万的中国人免于日本人的屠刀之下。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机会，让他们能够做出这样的一个卓越的事情。他们预备好了自己，他们愿意付上这个代价，甚至冒着生命的危险，他们就抓住了这样的一个机会，成就了这样的一个卓越的突破。但是神不一定让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这样的机会，都去做这样的一个轰轰烈烈的这样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我们愿意有这样一个甘愿为他人付出代价的这种心态，在神的眼里已经是卓越了。我们就可以交给神，神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有大事有小事这都不要紧，在神的眼里我们已经取得了卓越的突破。所以在神的眼里什么是卓越的，我们今天学到三个功课。我们要建立荣耀神的生活原则，我们要追求遵从神的生活目标，我们要展示愿意付出的生活表现，这是我们突破成为卓越的关键所在。愿神帮助我们，阿们。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面前成明一条卓越的道路，我们也知道这是时常需要操练的一条道路。我们就祈求你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不单只是知道这条道路，而是有力量去走上这条道路，而且在这条道路上能够走得安健。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走这条道路，以至于我们面见你的时候，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可以欢欢喜喜地向你交代，这样的路我们已经走完了。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感谢学东长老哈、啊，在新的一年带给我们这样一个美好的信息，真的是哈、啊，所以啊，我们真的应该是在新的一年里面做出一个什么正确的决定，还有什么，愿多走二里路，啊，然后还有最后一个是什么，忘记了，好像我也忘记了，好像是啊、是哦，愿付出代价。啊，真的是，我觉得这三点非常的非常的重要哈、啊。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愿意哈、啊。好，那接下来是我们回应的时候，回应的时候，我们会唱这首诗歌《先求你的国》，先求神的国哈、啊。然后也是我们。